论为大为首所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我们一同来诵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行，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比代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左边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请罗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继续来读他的话语，来思想这里面所经过的每一个阶段，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听到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注意看啊，圣经里面有好多啊，都是在一个这个临时的场合，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呢，是机会教育，差不多都是机会教育。不像我们现在学习有课堂，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课程的这些标准跟内容，这个 curriculum structure 啊，你现在要去看哪一个学校，你要去申请啊，你要去比较来评鉴学校的好坏啊。很多的时候他们都要看看你拿得出来你的课程的这些标准里面的内容啊，里面的架构等等啊。现在这个是很正规很正式的一种评鉴的方法。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许许多多的真理，主耶稣与门徒或者是与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百姓们之间的一些的问答教导，很多时候啊都是临时，都是当场当下、哦、我们现在所讲的机会教育。这里呢又来了，我们之前也读过，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继续谈什么呢？谈那个少年财主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所引发出来一连串的一些对话的问题的解答与比喻的讲解啊，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是一种机会的教育。主耶稣当下立时就就着所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这些纷争呢，他就有他自己的教导了，有真理的传讲了，有命令，有这种嘱咐的这种讲出来，让门徒们能够来学习了。我们今天继续从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那边开始。你注意看啊，马可福音三十 这个第十章三十二节这边所提的。我们先看这个短短的这一小段，三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按照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的记载啊，这个是第三次。主耶稣在第八章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呢？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的路上，带着门徒，这个时候他开始问门徒了。他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之后转过来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之后他就讲了，他就讲到说：“人子要被交在这个人的手里面，被交在祭司长、长老、祭司长、文士他们的手里面，要被这些人弃绝，要受许多的苦，被杀，过三日要复活。”这是第一次，在哪里？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去看哈。那里面门徒们听明白了吗？门徒们没有明白，那是头一次。彼得好像就成为众门徒们的一个代表了，他就脱口而出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夫子的身上？万万不可。”所以按道理讲，彼得当然关心，当然敬重他的夫子，关心他的夫子，他爱他的夫子，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所敬仰的、我们所跟从的、我们所指望的这一位身上？所以他脱口而出所讲的，我相信换做任何人，我们都可能会讲出一样的话来。我们好像感觉到不这样讲的话呢，表达不出我们对主的这种同心，好像是关切的心，要与他连在一起，联合阵线，我们要来护卫他啊，我们来关心他。所以我相信彼得啊，如果换作我们，可能我们讲的更肉麻啊，我们讲的更要想要把我们的心啊、肺啊掏出来样子啊。但是主不领情，主怎么说？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只懂得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之前也都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有一段吩咐，有一段什么吩咐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你就必须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来天天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是第八章里面啊，你去读，刚刚好那个经文差不多都在前后的，都是在31的地方，31、32、33，大概都在那个前后。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1节那边是第一次提到了，讲到主耶稣他明言说他要受许多的苦，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的，会被杀，从死里面复活。第二次在哪里呢？第二次啊，是他们已经开始走到第九章，要经过加利利啊，继续往前了。在第九章哪一节呢？也是差不多31节、32节那个地方啊。你看，在那个地方他讲什么呢？那个地方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那么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这个是第二次，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记录啊，是第二次主耶稣讲到他要被杀，他要受害，他要吃许多的苦，第三日要从死里面复活。那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啊，这个给我们有三次，这三次我们都应该好好把它摆在一起，好好来读的，好好对照，好好来当做一面镜子来看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每一个我们的本性。这个门徒们他们听了，这第二次了，我让他们感到更诧异了。所以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门徒们不明白，门徒们不明白，但是又不敢问啊。可是他们在路上面呢，赶什么？赶争啊！等会我们要谈这个争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 上个礼拜吧，哈哈，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WhatsApp 这个简讯的这个组里面啊，我们传来传去就在谈争什么，该不该争，可不可以争啊，好不好我们来争，可以不可以争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很当然牵涉的很大的啊。那么门徒们呢不明白，门徒们也不敢问，但是门徒们却敢争，争什么？争谁为大？你看，在第九章里面呢，他们在路上议论，他们议论呢，主耶稣都听到耳里面去了。啊，主耶稣走在前面，门徒们跟在后面，但是在那边叽叽喳喳讨论的东西啊，主耶稣啊，他一样听到里面去，他了解人的心呢，他知道他的门徒跟从他的人呢。他们心里面关切的是什么？谈论的是什么？他教导告诉他们的是他前面将要发生的这件大的事情，这件是关乎救恩的事情，关乎上帝的旨意的事情。结果门徒们没有议论，没有谈这个事情，他们谈什么呢？他们谈他们自己，在他们当中彼此争论谁为大。结果呢，主耶稣来问他们，你们在谈些什么啊？你们谈的能不能也让我听一听啊？我也可以一同加入啊！我也加入这个 WhatsApp 这个 group， 那么我们的简讯我就可以看到，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意见了啊！结果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呢、啊、不作声，所以你记得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不明白，不敢问，不作声，却敢争。这个里面有四句话，这个把门徒写得淋漓尽致的。我们不是来取笑门徒啊，我们其实就是门徒当中一个，可能我们还等而下之啊，是吧？我至少我不敢说诸位啊，我至少我等而下之的。我们当然也想争啊，哪一个人不想要争？哪一个人不想要为首为大？哎呀，我们心里面总有一种那种企图，有一种向往，有一种进取的心智。啊，都认为我们的志向还没有真正能够好像达到成就，没有啊，志未酬，志未酬啊！问你的志向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个人生的阶段能够完满达到的地步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有，很可能就是开始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从小受到教导了，志向要远大啊，要能够一直不停的往前。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你感到说你达到了，阶段性的可能达到，但是整个人生的好像一直不停的要往前，要去攀爬上去，要去争取啊，要去建功立业去。所以门徒们谈争论谁为大，我相信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在里面啊。结果主耶稣怎么来教导他们？所以第一次主耶稣教导他们，你们要体贴上帝的意思，你们要跟从我，要舍己，要背十字架，还要来天天来跟从我。第二次，这一次他们争论的是什么？他们争论的是谁为大。所以主耶稣呢，他就用了一个方式来教门徒，他就把门徒12个门徒通通聚集在一起，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啊，这里面就有那个味道了，在前的和在后了，当然那个意义不同啊，意义不同，但是他这里面讲的是谁愿意做首先的就应当做幕后。什么意思？你要做领袖的，你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啊。现在呢，民主国家很多地方都喜欢用这样的字眼啊，你来竞选公职啊，当这个委员、国会议员，那你就什么？就是公仆，你要当市长，你要当镇长，你要当乡长，你要当县长，那你是做公仆啊，你不是做某一个人的这个仆人，你是做大众的仆人。其实呢，这个公仆通常都是高高在上的啊，这个公仆就用公器来服务他自己，很少好好来服务，这是普世的现象啊。这种民主制度所产生的还是什么，离不了里面，在里面 扮演这些的那些角色都是人，人的软弱啊，人的这种败坏，人的劣根性发挥出来了，让人看到了，真正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啊，人里面有私心，里面有那种没有办法克制住的一种私心，人有那种私欲，整个合在一起，就把权力一结合起来啊，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主耶稣他也是这样讲，不过主耶稣的吩咐不是说我们争取做这个公仆啊，他的意思是你要为领袖的，你是真正要来服侍人的，你要做众人的用人。那么你怎么样来做众人的用人呢？要懂得俯就卑微的人，是不是？要懂得来服侍人，要懂得使自己能够卑下，能够谦虚，能够谦怀啊，能够谦卑，才能够来服侍人呢、啊。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的教导，要俯就卑微的人、啊、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呢要看得合乎中道啊。那么这边他的主耶稣他做的方法，就把一个小孩子找来，他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这个小孩子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说啊，讲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父。换句话讲，他用这样子一个小孩子啊的这种当做一个教材，当做一个教具啊，教导教书，他用的这个器材，用的工具啊，是要门徒们认识你，我们要能够到一个地步啊来服侍人，到一个地步连这样的小孩子我都愿意接待，我都愿意接纳啊，愿意能够俯就一个比我们年纪轻的，俯就一个地位才干成就各方面比我们要差的，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那才是真正为首为大。所以这是第二次的教训，第二次。第三次呢，这边来了，这边他们行路，这个时候是已经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所以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经过了加利利，然后一直下来往耶路撒冷去。按照马可福音的记录啊，这是头一次耶稣基督明明白白讲得清楚，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个地点也讲出来了啊。这个福音书的各个福音书的作者，他的记录里面的细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出入。那在我们是按照马可福音的他给我们的这些里面的内容来看，主耶稣这一次讲得更清楚了，他走在前头，门徒们跟在后面，还有许许多多跟着耶稣的人，他们心里面惧怕，惧怕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在那边有凶险啊，他们知道这里面有凶险，是知道耶稣基督到那边会被害吗？他们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他们知道那边有反对的声浪，他们知道那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们反对主耶稣。这一点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就门徒们就好像那个多马讲啊，主耶稣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去看看什么，到那个这个伯塞那个什么地方，一下想不起来啊，伯大尼啊，到伯大尼去看马大玛利亚啊，因为他们的兄弟死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去，多马怎么说？哎呀，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他们心里面知道那边有反对的声浪，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到那边去会受害，会受死，而且这个是关乎赎价，关乎救恩的事情。他们只想到了就是可能受到逼迫了，可能肉身上面会受到这个责打了啊，他们所想到了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想到里面的问题，没有想到那么样的严重性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再跟他们讲了之后，门徒们呢也没有什么反应了， 你看不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同一件事情很重要才会多讲嘛，但是你多讲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开始这个 depreciate， 就是开始折旧了啊，这个东西啊用久了就会折旧啊，它的价值好像就影响你，那种冲击力就开始变弱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听多了就不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不感觉到里面这面的重要性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才只不过讲到第三次而已啊，讲到第三次门徒们都叮叮了，哑口无言，没有人回应了。大家大概你看我看你，心里面都在担心，哎呀糟糕了，搞不好还真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就要上演了。那这个时候啊，一方面担心，一方面他们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既然要上耶路撒冷去嘛，那上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啊，这个弥赛亚要到哪里去啊？当然到耶路撒冷去啊。会受苦表示说可能有征战啊，可能有这种冲突，可能那个关键的时刻就要来了。什么时刻？要得国的时刻了，要得荣耀的时刻来了。我想门徒们心里面一方面是又担心又害怕，另外一方面又紧张又期待，那个时刻是不是就要来了？很多人都是等着这个时刻的，因为他们就指望着那个基督要来，指望着上帝所应许十二支派的那个弥赛亚要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要把那个倒塌的帐幕，大卫倒塌的帐幕再把它建立起来，要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我相信门徒们的心里面一直有这个问题的，是不是？他的门徒当中就有啊所谓的分内党的人，那个分内党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口语来讲就是革命党。那个时候的革命党，犹太人当中也有革命党。什么革命呢？他们想要能够这个驱逐鞑虏啊，好像我们当初革命的时候，这个清末的时候革命呢，口号是讲什么？就是要驱逐鞑虏啊，恢复中华。他们可能是什么？要驱逐罗马，驱逐罗马帝国的势力啊，驱逐西律王这个统治，要恢复大卫的王国。那个叫分内党、革命党，他的门徒当中就有很多人指望着这一天来。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呢，一方面就是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又紧张又期待，期待着那个时刻的来临啊。所以这时候就有这一对兄弟雅各跟他的弟弟约翰，由他的妈妈来出面。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呢，就是这样，他妈妈出面啊，来向耶稣来求。你看他们向耶稣来求，求什么？就是在你的荣耀里，在你的国里，你得国了，你坐在这个大军的宝座上了，那我们求你在这个荣耀里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争呢，要争这个位置才对啊，是不是？你说要争，争到排到排尾去，在孙山之后，我想没有人要，是吧？按照我们的成语讲，说名落孙山，孙山已是榜上最后一名的吗？那我们在孙山之后，那这不是我的愿望，这不是我的期待，那我们要争，一定要争到前头去的，所以。严格来说啊，这个门徒们有这样的雄心呢、啊，也值得我们赞佩的啊。我相信我们也会有的，我们也想要争，也想要争到前头去的啊。我们就谈到说争什么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争什么？因为好像我们讲啊，你吃什么，就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What man is what he eats， 这是。希腊人的哲学了啊，但是每一个文化每一种的这个思维里面都有不同的讲法啊。其实啊，你争什么也反映出你这个人来，是不是？就从你的向往，就从你的志向，就从你这种努力拼命 所朝向的指定指向的那个目标，就反映出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争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到底该不该争，我认为该争，不过就问题是你要争什么，而且你要怎么样来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动机，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所以一个头一个尾啊，一个动机跟你前面的那个目标，这两个其实很重要，决定中间就是手段，就是那个过程。所以这三个呢，应当我们好好摆在圣经的教导底下，上帝的话语底下，来这个检验，来审查，来检验，很严格的来分辨出来。你说该不该争？看你争什么啊？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征战去啊！跟谁征战？跟那个空中那个掌权的那个恶魔，这个黑暗世界黑暗的权势里面的，要跟他们争，要征战，有属灵的征战，当然要争啊！我们也要跟自己争。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跟自己争，讲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在什么样的 context， 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面讲到这一句话呢？他用在场上竞技，场上竞技呢，大家都要争胜嘛，大家都要冠军就一个而已啊，是不是？这个桂冠呢，那时候不是金牌，那时候是桂冠啊，这个桂冠也就是这么一个而已啊。无巧不巧，孔子的教导里面呢，他也是用比赛，他用比赛，为什么？我想孔子他有他的智慧，射箭，譬如说，或者赛跑，你怨不得人的，你跑不好，你射不准，你的功夫不够，你努力不够，是不是？你的自己的训练，你的功夫不够，本事不到家，你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谁？反求诸己，只能够找自己啊，来攻克我。所以孔子他用的这个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啊，他指的就是射箭比赛啊。这个你射箭射不好，那你只能打工作揖，自己退下来了。那你怨谁？怨自己。怪谁？怪自己。鞭策谁？鞭策自己。要努力还是自己努力？你不能说哎，你们少一点努力，你们要射歪一点，不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所以要什么？要攻克己身。所以刚好圣经里面保罗他讲了的这个，在这个整个上下文里面的含义啊，是有它的雷同的地方的了。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自己争，要叫声服我，攻克己身，叫声服我。那问题是，你怎么攻你自己？用什么来攻你自己？啊，不是说拿那个鞭子打自己的这个背部啊，睡在钉床上面那种苦待己身的，那不是那种啊。你看那个回教那个什么什叶派，他们到了过节的时候，人人就拿这个东西来打，到清真寺去祷告去。啊，天主教修道院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啊，他们这样用这个方法来除掉，好像肉体上面来这个苦待己身，除掉心这个思维里面的各种的杂念、各种的邪念、各种的歹念啊，还把它约束回来。其实啊，我们怎么样来攻克我们自己？怎么样来与我们自己争？哇，这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你要跟环境，恶劣的环境要去争，你要什么？要跟时间来争。其实啊，这些呢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不会来跟你争，时间不会跟你争，你不跟他争他一样跑，你跟他争他还是一样的速度往前跑，他们是比较 passive 的。当然我们也要追得上时代，追得上时间，但是那个争还是透过你自己，跟你自己来鞭策督促，来跟时间跟环境来争啊。争什么？这个很重要的。结果门徒们争什么呢？门徒们争坐在右边左边，换句话讲，在加利利路上所争的那个课题呢，基本上有了一个对变。严格来讲啊，古诗里面基本上还是没有变的，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在想着呢， 到底谁能够得到这份荣耀。所以这一对兄弟啊跑来争。我是这样子想哈，这个哥哥雅各，这个雅各的名字啊，无巧不巧正好旧约里面也有一位雅各了。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诸位知道吗？啊，雅各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生产的过程大家记得吗？啊，他抓了他哥哥的脚出来的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应该由我先抓取。雅各的原文的含义就是抓住的意思，抓住。所以你注意看，雅各的大半生呢，一直到他回到了应许之地，回到了迦南地。前面大半辈子至少有20年的时间跟他的舅舅相处啊，跟这个拉班相处，那里面的这个的所记录的你都可以看出来，他在争，他在抓取，他在抓住。他的哥哥气愤的不得了，怒气填胸，要想要对他的弟弟啊，有这个要加害于他弟弟。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啊以扫在他的爸爸面前讲了一句话，说他谋算了我应当得到的这个祝福，正像他的名字里面所讲的。其实他哥哥就是指责这个他的名字里面的含义，他晓得这个雅各的意思，要抓住了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意思。严格来说，我有一次是对小峰讲吧，还是对易经讲的，人人心中有雅各，也不要笑雅各，因为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雅各，我们里面就有啊，喜欢跟别人争，我们才会生出一大堆的嫉妒、不满、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应该是我的，这应该是给我得着的，应该是我所占的位置，结果呢被别人占掉了啊！这应该是我所得着的。结果是被别人得去了，我抓不住，哎呀，心里面就很多的不满了，很多的怨叹。人人心中有雅各，所以我们也不要笑这些门徒们。那有的时候我们看了，因为这里面特别把雅各、约翰给 single out 出来，把他们标举出来，他们就变成靶子了。其实主耶稣讲的时候，他针对这两个人讲吗？他针对包括那10个其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这10个门徒一听到了之后，岂有此理，就这么2个位置，你们兄弟你们一家通通都占去了。所以这10个人就能恼怒这2个兄弟。那么这里面背后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你怎么不算我一份，你怎么不想想也应当让我们有机会来坐在主耶稣的右边，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岂有此理，怎么就是你们家里面的兄弟就全部强调最好的位置了。我相信这个在加利利路上的这个课题啊，没有中断，继续延续下来，只不过是有了一些转变而已。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教导，这是第三次的这个讲到了教导，他就把门徒们给找过来啊，他把门徒们找过来，这里面有好多很重要的教导。主耶稣教导什么？主耶稣就先问这对兄弟啊，说我所要喝的这个杯，我所要受的洗，到底主耶稣这边讲什么？他喝的杯啊，就是上帝愤怒的杯，他要去揣的那个是上帝愤怒的酒渣，那是他要来承担人的罪的，他要成为那赎罪的牺牲啊，所有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就像旧约利未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赎罪节要献的赎罪祭的那个方式。他们有2头羊，撵阄了之后都要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什么意思？要把自己的罪，大祭司自己的罪，百姓的罪，通通归在这个羊的身上。一头杀了带到里面要献祭，那个血带到里面献祭。另外一头，因为羊不会复活的啊，另外一头羊就要打发到 无人的旷野，叫做阿撒谢勒。阿撒谢勒的含义啊，就是彻底切断掉，彻底毁弃掉的意思啊。所以那个阿撒谢勒啊，不是什么新派的神学的解说，说是指的在旷野中的恶魔，绝不是的。啊，阿撒谢勒的这个含义在，你说拿四个字，那四个字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按照音翻译过来的，叫阿撒谢勒啊。大家可以找那个利未记第十六章，你就可以找得到的了。那个意思，它的本身的含义啊，是把它丢弃掉，丢到无人的旷野，丢弃掉。而且为什么要远远的带到无人的旷野把它丢弃掉呢？就是要代表要彻底切断，彻底毁弃的意思。所以上帝的赎罪呢，一个是代赎，另外一个是什么？丢弃掉，丢到深海里面，或者是不再去纪念了。上帝不再去纪念了啊！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涂抹了，代赎了，丢到深海了，不再纪念了。还有很多不同的这词汇来描绘上帝对待那个已经被救赎了的那个罪，不再纪念了，涂抹掉了，洁净了，丢到深海里去了啊！就是好像这里面所讲的，彻底把它切断，彻底把它毁弃掉了啊。那主耶稣他要喝的杯，他要受的洗，指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就问，这里面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因为照着上下文，照着这个文法的语气来说，原先主耶稣说你们能受吗，其实按道理讲所期待的回答是什么呢？是说承认我们不能受。按道理讲啊，像这样的问句啊，像这样的对话呢，他原先照着这个常理上面来说呢，应当得着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喝，我们不能受。但是这两个兄弟呢，骑虎难下，我相信他们骑虎难下了，都已经跑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开口来求了嘛，求这个恩典啊，求这种荣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打退堂鼓啊？所以他们也不明就里，他们说我们能啊。这个是这一段里面呢最带有一种吊诡性的一段对话。主耶稣就照着这个回答呢，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也有他正面的教导。主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要受的洗你们也要受。的的确确在基督的受苦上面，主耶稣基督邀请门徒们也一同有份，这个还是主耶稣基督的邀请，也算是主耶稣的一个预告。的的确确凡跟从他的人怎么待你的夫子，那你想他们会转过来用另外一副面孔来对待这个夫子的学生吗？不会，可能更变本加厉，对待夫子都敢这样子的，那对待他的门生那可想而知了。所以门徒们都应当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主耶稣的邀请，而且主耶稣的预告也预先告诉门徒们，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预备，要面对主耶稣他所要受的苦，要在他的苦上面有什么与他共同享有了啊，不，我们不要用享有了，共同了，一同经历的，一同了尝的。那这个是主耶稣他的教导之一，应该到一个地步，门徒们应当到一个地步，信仰的这种成熟程度啊，要到一个地步有这样的自觉。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一段很多人受很感动，也受这个很受感动的，而且也有很多人喜欢来引用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求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 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看，应该到一个自觉的地步。所以保罗他讲，上帝设立我成为教会的执事，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后半部里面所讲的。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智，他有这样的一种预备了，他有这样的灵性了。所以其实呢，争什么？其实在这上面争了，不要在吃苦的事情上面不能够跟耶稣基督好像一同经历。我们谈到效法耶稣基督啊，不是说效法向往要跟他比肩啊，要跟他并驾齐驱，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我们顶多只能跟随他的脚踪，所以以他的榜样为榜样来效法他，是跟随在其后，跟随主的脚踪行。所以主耶稣他上耶路撒冷去，他知道这是上帝所计划所定好的，他就不逃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当也这样子，这样子啊，才能够真正做到像孟子所讲的千万人吾往矣啊！这种当时古代士大夫读书人的这种胸襟呢，历史上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会好像使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血啊都能够沸腾起来一样。那在圣徒当中也有很多了，这是我们真正应当追随的，应当效法，应当来锻炼的，应当像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吩咐教导的，他的杯我们也要喝，他所受的洗我们也要受。所以你有没有预备好这样的心智？虽千万人吾往矣了，虽然整个时代好像都在反对着我们，那我们也都应当勇敢往前。这是主耶稣透过这段对话里面所隐含着的，在他的受苦上他邀请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要使我们与他将来在荣耀里面与他一同享受他所得的荣耀，一同与他显现在荣耀里。那么你既然向往那个荣耀，为什么不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往荣耀的这个路程当中，也与主有团契呢？也与主做他的同伴一起呢？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眼就是做同伴，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跟他一同，他有什么我有什么，他经历什么我也经历什么，这个条件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并不是说好，这个坏的都给你，好的都我得，那么我们合在一起叫 fellowship， 没有的。 fellowship 的意思啊，是共同有份，一同参与在其中，你经历的我经历，你藏的我藏的啊，你征战的你走过的路，我们也要一起来。那这个是主耶稣跟这两个兄弟的对话里面所隐含着的他的教导。接下来他把门徒们统统召过来，把那另外十个，这十个正在咬牙切齿呢，正在恼怒这两个兄弟呢，把他们统统叫过来。这时候主耶稣又教导了同样的事情，就是论为首为大的这个吩咐。你愿为大，你愿为首，那你就得做众人的仆人，你就得做众人的用人。然后主耶稣以他自己做一个榜样，他讲到他自己，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所以换句话讲，在这一段教训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讲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做用人的人生，做仆人的人生，是服侍的人生，应该来服侍的人生。我们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上帝的爱，我们用一节经文做代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哇，我们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正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人，应当更进一步，应当也朗朗上口啊！ 另外一个三章十六节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里面的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在基督的死上面，我们认识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前面讲上帝爱世人，那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爱？是把基督把他独生儿子赐给他们的那个爱。那么这里面好像明文还没有直接提到生死的问题啊，谈到了生命，谈到了灭亡，这里面已经讲到生死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得到生死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得更清楚，他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然后呢，底下有一句吩咐，我们也当为什么？我们也应当为弟兄来舍命。那这个是这里面所讲的一个服侍的人生的，好像一个这种座右铭，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座右铭，把这两节的三章十六节把它摆在一起，把它背在脑海里面，是不是？主耶稣他就讲到他自己，他是一个服侍的人生，他服侍众人，他服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两个三章十六节摆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诠释了。他说我要做多人的，我要舍命，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赎价，要成就救赎的工作了。一个这，而且这里面所讲的呢，他要舍命是为了众人来舍的，要成为把众人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所要付出来的代价。所以他的这个舍命呢，是代替性的，就像那个牺牲，那个 sacrifice， 那个祭物，那个祭物是从牛羊当中所选出来的，要无残疾的，要好的，要成为我们的代替，成为献祭的人的一个代替，他代替我们为我们死。现在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为我们死，这是代替性的牺牲，代替性的舍命和死，就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也难怪约翰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能够写到约翰一书，写到那个三章十六节里面的那一句话，而且他底下接着吩咐我们不要只在言语啊跟舌头上面来谈我们彼此的相爱，而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和真理上，这个诚实就是真理的同样的一个字眼，行为和诚实上我们来，那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大家可以并在一起来读。这是这里面整个的一个教训的精华，这里面整个教训的精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所争，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真正的争的这个争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中间经历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换句话讲，要为大为首，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呢？就是牺牲的路，牺牲的路，服侍的路，这个谦卑俯就卑微的人的这个态度，这样子就是为首为大。所以主耶稣把这条路也点出来了，因为他自己就走在这条路上面，他之前已经讲过了，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换句话讲，基督徒向往的，我们盼望的是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但是那个过程呢，不是去规避，我们应当学习效法基督这个付出舍命服侍的这样的一条路途。舍此啊，没有第二条路了，不要把门就是这条路。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教训。那我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紧跟着我们刚刚我们之前所读的那个少年财主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在那个事件里面呢，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那这样子谁能得救呢？那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疑问呢？ 主耶稣就讲，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那我们常常会讲到，想到你要得救吗？那你要信，你要悔改，你要信，这是这个所谓的福音派的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 的核心呢， Faith and repentance， 你要信，你要悔改，好像这两个就成为我们真正的这个得救信仰的根基。事实上啊，我们要再往前面讲一步，所以这个故事紧跟着这个少年财主的故事一直延续下来，我相信也有它的意思在里面。这里面让我们看，在我们的信与这个信心与悔改的更底下，那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呢？真正的根基就是基督的代赎，基督的舍命，基督为我们死，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把那个信靠他的是他的恩赐恩典，是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以信为本。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信为本底下才是真正的根基，才是真正的根本。那个根本是什么？那根本就是主耶稣这边所讲的，他要舍己，他不来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服侍人到的地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好像是一个机会教育的，虽然是个机会教育，没有写好的讲义，没有写好的 lecture notes， 没有定好的这个课程的章程，但是里面所教导的却是极重无比的价值，极重无比的吩咐。我们应当以此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整个的目标，以这个作为我们追求去争的那条路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受教，我们也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真理的圣灵来解明，能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不单单明白，我们也愿把我们的生命能够献上在主的手里，引导带领我们，好叫我们也能够学习效法我们的恩主，能够跟从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